那么这时候再一次的把圣经打开，请翻到刚刚所读的路加福音啊，我们这是要继续就是来看这第十二章。那上一回我们已经看到第34节，那今天我们会继续的来看。那第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一开始我们说过，一开始那主耶稣就是刻意的要把整个注意力放在他的门徒的身上，那他是要专注的来教导来帮助他这些自称是信靠他的人，那这些跟随着他脚中一段时间的人，那主耶稣是要来教导他们，预备他们。那为什么是这样呢？那因为主耶稣他知道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很靠近靠近他就要离开这世界的时候。那大概在这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之后大概3-4个月，那主耶稣就要上十字架了就要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那到时候那主耶稣就要死在十字架上，到时候人要把他埋葬，那他也要从死里复活，那死里复活之后他就要升天了。那升天那他就到时候他就不能够亲身的在他们当中来帮助他们。那到时候那主耶稣基督知道说他的门徒就要面对宗教领袖的逼迫，那到时候很多事情就要发生。那当然我们所说的这些就是刚刚所说的这些，那其实之后果然是发生了那因此主耶稣他就是要装备要帮助他的门徒，因为他知道说他们将会面对极大的逼迫。那我们知道说当主在教导他的门徒的时候，那在第13节就有一个人他出来，他发出一个请求。那我们说这个人是不通情达理的人他打断了主耶稣的教导。那么他要求主耶稣为他做什么呢？来分家产。那因此主耶稣就回应这个人就讲了一个比喻，那我们把这比喻称为无知财主的比喻那是在13节之后，那一直到21节，那我们看到说前面12章1到12跟13到21这两段都是主耶稣在教导。那第一个是教导他12个门徒，那第二个是回应回应这个不通情达理的人发的问题。那无论是第一就是第一到十二节他的教导，或者是回应着不通情达理的人所说的话的时候呢，主所讲的那其实都带出就是带出同样带出说让他们知道说人不只是有着短暂的身体人还有那永恒的灵魂，那也带出说人不仅是有短暂的今生，那人是有那永恒的将来。那在22节在回应了这个人之后，那主耶稣又回到来对自己的门徒来说话了那他教导门徒。那前面两堂我们分成两段来看22到34节那里我们知道说22到30节那主耶稣吩咐他们吩咐他的门徒不要忧愁。那主耶稣是叫他们停止来为着今生的需用来忧愁那么在31到34节主耶稣又吩咐他们说只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为什么这样呢？那为什么不主耶稣叫人不要忧愁呢？那么我们知道说主提到三点，因为天父他必定会看顾 供应我们的使用。那因为天父他必定以他的主权来照管着我们这些属他的人，因为天父因为我们如果忧愁的话，我们就是等于是在犯罪了啊，我们得罪神。那主耶稣在吩咐他的门徒说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时候，我们也特别提到啊，我希望你还记得啊，我们特别提到说，这不是教导他们要做什么怎么样的来进入天国，因为这些人啊，这些人啊都已经是相信他，已经是在天国里的人。那主耶稣在那里是要教导或者说要自然来吩咐已经在天国里的人让他们知道说应当怎么样怎么样的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那就是来告诉这些已经在天国里的人应当有怎么样的表现告诉这些已经在天国里的人那应该活出怎么样的样式。那你是不是在天国里了呢？那如果是的话，这些你都应当要来行。那主是吩咐他们说当以神的事为念，就是以神的事为那生活的目标。那么第二就是应当信靠神的应许神所应许的必定要成就。那第三，那神主耶稣也提醒他们要积财宝在天上，就是说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也在哪里。那这些人都已经是在天国里的，那他们应当是以天上的事为最重要。好了，刚刚我们所读的第35到40节，那是紧接着这些的教导。那其实主仍然还是在吩咐谁呢？吩咐他的门徒吩咐这些相信他的人。那他之前已经告诉他们了，不要为今生的虚荣来忧愁，那只要求神的国。那我们今天继续探讨的这一段，那我们定这样的题目说你当备妥。那其实在这里主耶稣继续在教导他的门徒，那是吩咐他们必须要来预备妥当，那预备妥当，那主耶稣要他们做足预备的那功夫。那预备什么呢？预备些什么呢？那或者说为什么来预备呢？那我们来看刚刚我们所读的第40节，那最后的那句话那边主说什么呢？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什么呢？人子就来了。那当然用这个称呼人子我们知道说这是取自但以理书第七章那边犹太人都知道当主耶稣说人子的时候，他主耶稣在告诉他们，我就是神所设立的那位弥赛亚，我就是神所设立的基督，我就是那位救主。那他叫他们就是要预备好，吩咐他们要预备好。在这里那主吩咐他的门徒说要来预备迎接他的再来，因为我们前面说过了，他知道他很快就要死，那时候复活升天，那他也说他有一天还要再来。那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那他要门徒们预备妥当来迎接他的再来。那路加福音第12章之后，那刚才我们说了，再过大概3到4个月，事情果然发生了。那什么事情发生？主耶稣果然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了。那他死后第三天他复活了，那他就升天了。那这些事情，我们所说的事情对我们来讲，离开我们已经有2020多年了那已经有2000多年了。那么这些事情那已经发生了。不过主耶稣在这里吩咐门徒要预备妥当迎接他的再来，那我想我们应该可以看到说这也适用于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说 啊，直到今时今日，主耶稣还没有再来。那他要相信他的人啊，就是存着，就是已经有预备好来等候，来迎接他的再来。那因此，对我们来说，这更是肯定是更接近了。那我们今天早上啊，就是要来探讨这一段经文，那要来看到说要怎么样来预备才是妥当啊，以怎么样的态度，或者说什么样的预备才是正确啊，才是或者说主在这里是教导他们怎么样的来预备呢？那我们要看到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就是要渴慕期盼主的再来啊。第二个方面就是要警醒等候主的再来。那第三个方面是要时刻都遵行他的旨意。啊，我们先来看第35节。那在这里，那主对他的门徒说什么呢？35节他说：“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那主在这里说腰里束上带是什么意思呢？啊，带着腰带什么意思呢？那其实我们知道说主耶稣是用当时候他们的穿着来描述。那他当时候我们知道说当时候即使是男人也是穿着长袍啊。那么我相信我们都看过一些即使我们华人我们也看过一些古装的特别武打片啊。那么你看到说在那里那人穿着长袍，那这个长宽松的衣服那会成为就是一些的拦阻，如果人行动要快，这些要做一些事情都会受到动作上受到一些的限制，速度上那也会因着这样受到一些拦阻。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里面，那当时候的人当他需要快速行动的时候当然我刚才就说武打片，那如果这个人要跟人搏斗的时候，那他会怎样呢？他会把衣服宽松的部分卷起来塞在腰带里，那好叫这些不会来限制他的行动，好叫这衣服不会就是使到他受到一些的拦阻，那不能够快速的来行动。那这样子的一个做一个做就是这么做，这样子做来把衣服宽松的就是塞在所束的腰带里是这样的一个行动，就是表示说预备要来就是来执行接下来要做的事情。那我们看到说主在这里就提到说你们腰里要束带就是这个意思。那就像我们在看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当神叫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就在第十个神迹执行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就是当时候他们如果你看出埃及记来到那里，然后他们当时候在守那第一个逾越节的时候，那是怎么样呢？他们是先吃完了逾越节的晚餐然后才行动。那不过在那里当摩西吩咐以色列人之后，当他们要吃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摩西是吩咐以色列人说当腰间束带这是同样的意思就是要束起腰带。那怎样呢？因为要赶紧的吃完了就要走了，那就是要预备好了预备好要上路了。那是出埃及记第12章那里给我们看到的。那我们看到说同样的，主耶稣在这里告诉他门徒说腰里要束带的时候，是说到说要准备好，那不要受到任何其他的事物来拦阻不要受到其他的事情 或者不要让其他事情成为那阻碍，那以至于你不能够来专心的来执行你的任务。那三十五节这里也同样也继续提到说，灯要点灯也要点着。那这什么意思呢？那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不像我们这样随时可以按一个钮就开，他们到了夜晚的时候没有街灯，没有什么，那么会漆黑一片，看不到东西那特别是在屋里面那他们在主耶稣这样子说的时候，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如果他有点灯的话，那到了夜晚他仍然还是能够看得见，一定的有一定的能见度，那这就不会使到他的行动受到拦阻，那这也不会使到他要行动的时候有任何会受到阻碍，那以至于他能够忠心的来怎样呢？来执行他的任务。那这个也一样的是说到说要预备好。那即使是如果你看这里灯点着了，那甚至是说他们其他人在已经上床睡觉了，他仍然还是要预备好。那这是这个意思。那预备好做什么呢？预备好做什么呢？那三十六节，那主就说了这个比喻那预备好做什么呢？只是在三十六节，主说自己好像告诉他的门徒说，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那等候主人回来，他是说他来到，就指主人来到叩门，那就立刻给他开门。那这里主耶稣也是用这样的一个仆人等候主人来做比喻那我们知道说，当时候有一些奴隶是被是在主人家中来料理家务的。那我想我们都知道，让那个年轻的约瑟，当他被哥哥们卖到卖为奴隶的时候，人带他到埃及的时候，他第一个职分就是在波提法他的这个新的主人家中，那波提法就分配他在自己家中来服侍。那这里所说的这个仆人这里所说的主耶稣所用的这个比喻所说的这个仆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奴仆。那主是吩咐他自己的门徒那要像这个比喻中的这样的一个仆人，在等候他的主人那样的来等候自己的再来。那这里主是说到说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那说那个主人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那这我们必须知道说，当时候犹太人他们的结婚庆典不是一个下午就搞定了。那他们是他们结婚的庆典至少为期一个星期至少一个星期。那当主人出去去参加这个婚宴喜庆的时候，那他出去之后，那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可能是三两天就回来了，那可能是一个星期过后才回来那他可能是清晨的时分回到，那他也可能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回到。那无论这个主人是什么时候回来，那仆人做仆人的知道说主人他肯定会回来。那做仆人的他们都必定是在那里预备好了 等候他们的主人回来啊。那么这些仆人，他们必定是不住的、不停的在等候。那他们可能一边继续做他们自己分内的工作，但是他们都说有这样的一个注意力说，哎，有没有人敲门？那甚至是如果对着窗，他们就可能会看出窗外看啊，是不是主人啊，是不是回来？那他们也会预备好，如果主人回来的时候，主人要用的东西、要吃的啊，他们都预备好，他们也会预备好。那主人可能要更换的衣服，那主人要洗脚用的水，这些他们是奴仆，他们都预备好在那里等候。那他们预备好一切，那在那里等候主人的回来。那他们心里是怎么样想的呢？他们心里一定都是一直在期盼着啊，期盼着听见啊主人来敲门，听见主人来呼唤开门啊。那听见，他们一直都在那里，那期盼着那要看见主人的出现，那期盼着能够来看到主人的面，渴慕他的出现，渴慕见到他的面，那期盼着能够来，就是照着所预备的来迎接他来服侍他。那一听见主人的声音一听见主人敲门，那仆人就会马上去开门让主人进来。那就是这样子专注的全心全意的在那里等候主人回来，要讨主人的欢心。那他们是怎么样呢？是渴慕期盼期盼主人回来他们是巴不得说主人这个时候就回来。那他们是不是爱他们的主人呢？那我在这个比喻里面没有很清楚的说到那不过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把这样的一个比喻告诉他的门徒，那他说你们要像这些仆人这样的渴慕期盼着见到他的主人回来，那你们应该是这样的渴慕期盼的见到我回来。那我们不知道比喻里面的那些仆人是不是很爱他的主人，但是我们知道说主说话的对象，这些门徒是应当是爱慕主的，他们跟主在一起生活，他们这位是他们所尊敬所爱戴的主。他们主耶稣说主耶稣告诉他们，你们就是要像这些仆人这样渴慕期盼着我回来。那你我又如何呢？其实主耶稣也在吩咐你我，我们应当是这样的渴慕期盼着他回来。那你我是不是爱主的呢？那这个问题我只能说让你自己回答那在座的诸位弟兄姐妹，我们必须知道说主耶稣在这里是告诉你我要这样子，那要这样子的来渴慕期盼着他的回来。那在座的弟兄姐妹们，那我们是不是这样子渴慕期盼着我们口里所称他为主的那位回来呢？还是我们说哎呀不要这样快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就回来为什么呢？哇，因为我的儿女刚刚长大我就这个时候可以开始追求我自己的理想了。哎呀主你现在回来，哇，我一切的计划都泡汤了又或者说你说哎呀我刚刚退休要领受那退休金，哇，我已经预备了这么多年，劳苦这么多年，我就是要领受这些，好叫我能够去周游世界。哇主你不要这么快来。那弟兄姐妹，你我知道是不是知道说主耶稣要再来呢？那你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态在等候呢？你是不是渴慕是不是期盼能够见到主的面呢？那弟兄姐妹们 我们应当是这样的，应当是这样的人，我们应当是渴慕期盼主再来的人。那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一点。那当我们说要预备妥当，我们必须预备好我们的心，就是我们必须是渴慕着期盼着主再来啊！如果你没有这样，那你应该审查一下为什么是这样啊？那因为主是这样的吩咐说，我们应当是这样的，像这个仆人这样的渴慕期盼着他的回来。好，请我们继续来看第37节。37节，这应该是延续刚刚36节里面的那个比喻啊，说到说那些仆人的主人啊，他从婚姻的这个宴席回来的时候，那他一敲门，那仆人就马上开了门啊。那么因此第37节这边就说，主人啊看到啊，主人看到什么呢？主人是看到说，哎，你看我一敲门，哇，门就有了，就这些仆人就来到门前，开了门来迎接我。那主人知道说啊，这些仆人他们是警醒的在那里等候着他。那主人知道说这些仆人一直都是尽忠职守的在守候着自己的回来。那主人他就看到说，这些仆人是一直都在那里忠实的等候着他回来。那么他知道说他们没有疏忽，他们都在那里就是一直这里是经文主耶稣是说他们警醒那如果你看第38节，那38节，那主耶稣是说，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这个这样我们明白，就跟37节已经所说的，他们是警醒的在等候那意思就是说主人不论在什么时候来即使是三更半夜才回来，那主人都一样是看见这些仆人是警醒的在那里等候他们不是睡着了不像我们有一些人在听到的时候也是睡着了那他们不是这样他们是打足12个精神我不懂道这句话或者说打足精神就是在那里就是专心一致的在等候他们是一听见主人的声音他们就有反应了，他们一听见或者甚至是从窗外看到哎呀主人的身形他们就马上行动去迎接他了他们主说他们是警醒的他们是警醒的，他们不是睡着了那如果你睡着了，我现在唤醒你请你醒来不要再继续睡那37、38节，那在这里主都说到说这样的仆人是怎样呢？他说仆人就有福了这样子警醒等候主的仆人那主说这些仆人是蒙福的，那这些仆人是有福气的，那这些仆人他们是得到他们得到平安喜乐的那主耶稣告诉借着这个比喻告诉现在在他面前聆听他说话聆听他教导的这些门徒，那主耶稣也告诉今时今日的信徒，你我这些自称是信靠他的人，那主耶稣说我们若是警醒的等候如果我们是警醒的等候着他的再来，那如果我们是尽忠职守的来守候着他的再来，那我们一直都在期盼着他的再来，那他也告诉我们说他也要告诉我们说我们也都是那蒙福的，我们也都是那 有神赐给我们福气的那一群。那我们也都是得到神赐给我们平安喜乐的那一群。那也就是说，当我们还在这个肉身里面啊，还活在这地面上的时候，还活在这个前面所说的大短暂的人生的里面的时候，那我们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都能够无忧无虑的在那里来服侍在那里来服侍神。那我们如果是这样的，我们都是有能力因为有神的恩典，有神赐福，我们都有能力来胜过在这短暂人生中，在这肉身的软弱中所遇见的试探试炼，那我们都能够来胜过。那因此主说我们是蒙福的，我们是有福的我们应当是能够欢喜快乐的。那我们所领受的这个福气，那当然我刚才说的是都是在今生。那不过我们要知道，不只限于今生。那我们所领受的福气，不只限于说当我们还在肉身里面来服侍神的时候。那我们在肉身以外肉身生命以外就是当我们离开这个软弱的肉体的生命的时候，那我们也一样是我们也一样是会蒙受神的福气。那也就是说，当我们还在这肉身里面来服侍的时候，那我们都应当是能够存着盼望。存着什么盼望呢？存着要来满怀的盼望，是要来得将来会得到那样将来更要来蒙福。那我们如果来注意第37节下半段，刚才我们跳过的那部分，那主在说什么呢？如果你注意看37节这边说，主就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是很认真的说，不是随便说。然后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说什么呢？主人必叫他们主人必叫他们是谁？那些仆人那些等候他的人，那些警醒等候的仆人，叫他们什么？坐席。那又如何呢？接下来的那句话说，那这个主人就自己束上腰带。那这是说到说这个主人要穿着像仆人一样。那接下去说什么？敬虔伺候他们。那个主人自己敬虔伺候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主耶稣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那会有这样的事情吗？那他们这些门徒听到主这样子说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必定感到万分的惊奇实在是莫名其妙。主耶稣为什么说这样的话？那因为主耶稣说，做主人的要请仆人坐下来在那里享受那宴席。那主耶稣说，做主人的要放下他的自我，那降杯穿上仆人的装扮。那做主人的要亲自的我们说俯就卑微的来服侍他。这些原本应该服侍他的人，主人反过来服侍他服侍他们。那这到底我相信对他们来讲，在他们的文化里在他们所处的环境里没有主人会这样做这样的事情的是没有主人会做这样的事情。这是他们做仆人的连想都不敢想的他们做仆人的绝对不敢奢望说主人会这样的来对待自己。那因此这些肯定是远远超越他们所想所求的。那这些肯定是远远超越他们所配得领受的。那主是说这个主人要这样的来赏赐他们。 是超越他们所想象的，超越他们所配得的。那主耶稣说这个比喻是对着这些在他眼前听他教导的门徒，也对着今天你我，如果你说你已经相信耶稣基督，那你在等候着他，那主耶稣说，如果我们是警醒的等候他再来，那将来不只是今生我们要蒙受神所赐的福气，来胜过所遇见的试探引诱，胜过一切的环境，那在今生里面能够无忧无虑的享受他的同在，有平安喜乐的来服侍。那主耶稣是说的话，如果我们警醒的等候他再来，那我们将来要领受也要领受那属天的福分，那也要也都必定这些将来所要领受的，这些都必定是远远超越我们所想所求的这些必定也是远远超越我们所配得领受的。那说到这里，那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问的，那什么问题呢？那哪一些人会这样警醒等候主耶稣再来呢？那有哪一些人是像主耶稣在这里所描述的，会这样的警醒等候他的再来呢？你想会是哪一些人呢？那难道不是那些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罪得赦免的人吗？难道不是那些相信了耶稣基督之后继续殷勤学习他话语的人吗？难道这些不是从神话语当中来看见主耶稣曾经应许说他要再来的人吗？难道这些不是这不是那些从神的话语当中知道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些死了的信徒将要复活得到荣耀身体的那难道这些不是知道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些活着见到主再来的人，那他们要经历身体的改变，也要得到那荣耀的身体，那这两者都一起要被提到云里来跟主来相遇，那难道不是这些知道说自己将来在云中要带着荣耀的身体来跟主相遇的人吗？那我们要问，刚才说这是必须要问的问题，就是有哪一些人是像主在这里描述的这样的警醒等候他再来的？那难道不是那些从神的话语当中看到说主耶稣再来之后这些等候他的人就是要来领受到天上永恒的基业，那自己是将要与主在千禧年里面来一同的作王，那主当主再来之后，那自己就不会再有眼泪，再有病痛，再不会再遇见任何的灾难，那自己将要进入将来，更要进入神所就是神所造的那新天新地，永永远远的跟神同在。难道不是这样的人吗？那因此在座的弟兄姐妹们，那我们应当是这样的人，那这样的人才是已经预备好要来见主的人。那我们应当是这样的人，那以至于我们能够警醒的等候着主的再来。那这是第二点第二，这是我们看到说我们应当警醒等候主的再来。那什么样警醒等候，我已经说过了，我不再赘说了那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应当是这样的人。好了，我们继续来看第三十九节。三十九节在这里，那主耶稣是说了另外一个比喻。那如果你看三十九节，他说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 不容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那这句话是告诉我们说，哎，这是普通的知识啊，这是每一个人都知道，这是常识啊。那我们在这里，我们每个人的都有自己啊的家哈。那你的家，我相信都有一个门，对不对啊？那你的家门，那我们的家门，我们啊都会在都必定啊我们的家门，家的门都必定能够上锁的啊。那么当没有人在家的时候啊，特别是如果你全家今天来敬拜神，我相信你出门之前一定把它锁上了，对不对啊？那么又或者说啊，我们啊昨晚睡觉的时候，那一定是把大门给锁上了，对不对？那么为什么这样做呢？这个也是常识，对不对啊？那因为我们不想说让人趁虚而入，对不对？我们不想说让人就是偷偷的潜入家里面，免得贼进来我们就要蒙受损失了啊。那当然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人，那不只是我们的家的门可以上锁啊。那我想啊，我们如果家里面啊有更珍贵的东西，我们啊很多人都甚至是会有什么呢？所谓的防盗系统啊。那有防盗系统，那为什么有防盗的当然就是要启动它，为什么呀？这样呢？我们知道说，哎，贼他不一定是从门进来的，对，他可以从别的地方啊，就是钻进来，他可以啊攀墙啊进入。那门上锁还不够，那所以防盗系统应该时刻的都启动啊，那让这个都一直在操作。那为什么要一直不停的来让这个防盗系统来操作呢？那我这个也是常识啊，我们知道说啊，因为啊，我们不知道贼什么时候会来啊，哈，那也没有贼会告诉我们说他要什么时候来啊，啊，那么我们就是时刻的防范，不让啊贼进入，那时刻所以就时刻的启动着这个防盗系统啊。那不过我们知道说主耶稣的时代，那人是没有这样的防盗系统啊。那如果要防范贼啊进入屋内怎么办呢？那么家门上了锁啊，我们知道说贼也可能从别的地方啊，从窗从其他地方进入屋内。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家里的人啊就必须啊就是警醒了啊，那好叫啊不让贼进入了。那在单十九节啊，这里这个比喻啊我们必须看到说，在这里主耶稣他是把自己要来的那个时候啊，要来要再来啊再回来的那个时间，比喻作好像贼来的时候啊。那主耶稣是把信徒啊在这里啊，是把这些相信他的人啊，那比喻作是那家的主人啊。那么家主他只要啊在如果主耶稣说家主如果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啊，那家主只要在那个时候来警醒就够了就可以了啊。那其他的时候就不需要了，因为其他时候没有贼要来了。那如果知道贼是在一个时候来啊，那假设说啊，家主知道说，哎呀，这个贼是凌晨五点的时候啊，五点的时候会来，那可能那天晚上啊，他九点就上床的时候啊，他可以高枕无忧啊，睡啊，睡到差不多要靠近五点的时候啊，早一点起来怎样呢？来来预备好，哎，不然那贼进来。那但是我们知道说没有贼会告诉你他什么时候要来的，那你根本啊 不能够这样子的。那因此没有贼告诉你什么时候他要来，那你如果真的是要防止贼进入的话，你就要时刻的来警醒了啊。那么好像你不会蒙受损失。那同样的，那主耶稣是告诉啊他的门徒，也告诉你我啊，那因为啊神没有让你我知道他几时要来。那这样啊，我们其实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时刻的都警醒等候他的再来。那如果你看第四十节，主耶稣就在第四十节说，你们也要预备啊，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啊，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那这就是神的心意。那神不让我们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来，那是因为神要我们时刻的都警醒等候啊。曾经主耶稣还在地面上的时候，他在这之后，他的门徒也曾经问过他什么时候要来，他说没有人知道，只有父知道，他也没有透露。那为什么是这样呢？那我们必须知道说，这是神的心意，神要你我时刻的都预备好，时刻的都警醒等候着他来。那我们不要啊做那些糊涂的人，做那些糊涂的事啊。什么糊涂人呢？我们知道说，在教会历史当中有很多糊涂的人啊，就是在那里猜测，哎，是不是在这个时候某年某月某日主耶稣要再来。那主已经清楚说不会让任何人知道。那如果有人告诉你那样的一个时刻，你要知道说那个人在撒谎，那你不要做糊涂的人，就听他所说的。那在教会历史当中，我们知道说啊，有一些人就是这样子，哦，这就是哇，在那个时候啊，所以他们就预备要在的。那我们知道说，主的心意是不要让我们知道。他说他来的时候，就像贼来的时候，是随时会来啊，和我们没有想到的时候，他就来了。所以我们做他的门徒的，我们信靠他的人，我们说我们等候他的人，我们必须是怎样的等候？我们必须是时刻的都预备好。那怎样的预备好？怎么样的警醒呢？不是坐在那里等啊，不什么都不做啊，不是在那里不做工，等别人来就是施舍给你，那你好手好脚啊，做信徒几十年都不做工，那是什么？什么样的心意？这是神的心意吗？我们知道说，主在离开这世上的时候，那也已经吩咐他的门徒要怎样呢？要殷勤的来服侍。那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说了，我们神给我们的呼召都不一样啊。如果神给你的呼召是在那个方面，你就是应当在那个方面来尽心竭力。那不过呢，我们无论是哪一个呼召，我们都一样有那个责任。那就是马太福音第28章大使命说什么啊？就是说我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让人能够来听到福音，来归信神，能够来得蒙救赎。那你我必须是这样子。殷勤的在主所呼召我们的岗位上来服侍，来见证他，吸引人来归向主。那殷勤的在主所给我们的机会就是去把福音来与人来分享，带领人来归信主。那我们还存留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是殷勤的来服侍神。那就像使徒行传里面我们所认识的使徒保罗一样，他无论去到哪里啊，他都不会忘记他需要为主来做见证。他被关在牢里的时候如果你熟悉的话，使徒行传第16章在腓立比，他设立腓立比教会的那个记载他被关在牢里在牢房里，他是在那里祷告，在那里歌颂赞美神。但是那个关监狱的那个狱卒，那个 管监狱的那个官啊，当地震的时候，哎，他突然醒来，哇，以为他囚犯都跑了，那他想要自杀，那保罗就叫住他，哎，不要这么做，为什么呢？哎，我们都还在这里。那当这个狱卒听到保罗这么说的时候，他怎么回应？他说，我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得救？那我们知道说，他在之前还没有睡着之前，他听到保罗在唱诗，他听到保罗在祷告，他听到保罗在向他传福音啊。那只是在那个时候他睡着的时候，最后那一可能最后那一段他没有听到。那保罗就告诉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定得救。那之后他的确是得救了，他不但得救，他带领他的家人来听保罗来讲到，他们都得救了。那我们看到保罗在监牢里也在传福音。那保罗被人带到当时的亚基帕王的面前，他不是在为自己来辩诉，那他在那里也向亚基帕来传福音，以至于亚基帕说，哇，你好像疯了啊，为什么他有机会给你就是申诉，好像我能够帮助你离开监狱，你却不是做这个，你在传你要传的东西啊。那我们知道说，保罗就是这样的人，他不忘记主的吩咐啊，留在这地面上就是要把福音的益处带给人。那当保罗来到他生命的终点的时候，他说什么啊？我希望我们都知道这段话。我们来翻到提摩太后书哈，保罗所写的遗书啊，提摩太后书啊，我们来看第四章。啊，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啊，这是保罗快要死的时候，因为他知道说他将要被处决了啊，那被当时的罗马王送上绞台了哈。他在第四章第七节他说什么呢？哎，对不起，我翻了。哎，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时候要赐给我的。那他是知道说主所应许的不会落空，当他在见到主的面的时候，主要怎样的来赏赐他。那他说什么呢？其实四章八节没有，不是停在那里，继续说啊，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他说要赐给我，不但是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啊，凡那些警醒等候啊，那些渴慕期盼着等候主再来的人。那保罗说主应许说要怎样呢？要赏赐这样的人。那你我是不是这样的人呢？那我们感谢神今天早上让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来看到说，那主他的心意是要我们就是这些仍然在地面上存留的人怎样呢？我们存留的时候我们必须是等候着他的再来，因为他应许他要再来。那么我们应当是怎么样等候呢？那我们说了，我们应该是渴慕期盼的啊，我们应当是警醒等候的。那我们也应当是怎样？应当是时刻都来遵行神的心意的啊。那我们应当是这样子的来等候。那我们需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这样等候的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生命的主，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再一次的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来 听到主你的吩咐。主，我们知道你所愿意的是我们在这地面上的时候，我们是存着这样的一个心智，就是我们就是预备好我们自己来就是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主，你所愿意的是我们存着渴慕期盼的心，期盼着主耶稣基督再来。你所愿意的是我们都这样的来警醒的来等候着，等候着耶稣基督再来。你也愿意的是我们都清楚明白你的心意，以至于我们在以这等候的同时，我们是时刻的都在那里殷勤的服侍，来以遵行你的旨意，这样子的来等候耶稣基督再来。求主帮助，帮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让我们都真的是预备妥当，来迎接我们的主。我们将感恩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圣名。